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有一个突发的事情要跟大家讲讲，就是台湾的这个大地震啊，这个刚刚过去的2024年的4月3号的早上8点钟，这个就爆发了大地震。这个地震呢震得非常的厉害，那个并且呢它是早上八点钟，就是大家都很多人呢这个就被震醒了。那知道这个刚刚这个4月3号开始啊，这个台湾有假期的啊，就是这个要进入清明节的这个假期，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没上班，结果没想到早上7点58分这个地震就突然间来了。我看见现在呢在这个网上传的很多当时的录像，就是我一个感觉就是地动山摇。那个录像拍的城市呢是花莲啊，这是台湾的东部的沿这个大太平洋的这个地方，那震的那不得了，有一栋9层楼的红砖的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整座呢就倒下来，但是呢没有完全倒下来。这座大厦我现在看见叫做海王星大楼，这个大楼呢是一个公寓，那个但是那个很恐怖啊，看见在路上拍的这个车啊，在路上突然间这个楼在前面那个灰尘滚滚，这个楼呢就整个就倒下来了，但是呢倒到45度就停在那里了。那么现在这个楼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因为从这个4月3号早上8点钟到4月4号现在的收到的消息就是说余震呢有200多次，这是美国的 NBC 的这个新闻说有200多次这个 Aftercrack，这个相当的厉害。我们呢在加州的人呢都经历过很多次地震啊，我自己都经历过2次超过7度的这个地震，还是蛮恐怖的，那地动山摇了。不过加利福尼亚呢它的全部房子除了市中心的一些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房子啊，我自己住的那栋也木头房子，地震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房子就叽嘎叽嘎的这样响，它是个木头盒子，它不太容易做成这个断裂。如果想想这些房子都是要砖结构的话，那可能就塌下来了。那个台湾的这次大地震呢来得比较突然，那个因为地震呢这个预警的时间据说只有10秒钟，就有人早上拿着手机突然间里面有预警的声音就说有地震，那10秒钟那你在屋里要跑出去都恐怕不够时间，但是呢10秒钟以后就大震，那个呢就是有预警的时间，不过呢还是有些用的。那么这次地震呢震了这么多个钟头以后，那么说这次地震呢是台湾25年以来的最大地震，上一次1999年的9月21号的这个大地震。但是这一次的花莲大地震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烈度更高，摇晃得很厉害。那么全台湾其实一整天4月3号都在惊恐之间，很多航班都取消了，因为震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其实台北离开花莲的地震的中心啊，它还要开3个多钟头的车程，那相当远了。但是呢这个震得很厉害，所以台湾北部的民众也明显感到这次地震的威力。所以呢大家说那有多厉害呢，那我讲讲1999年的921地震，那个当时这个地震呢死亡呢是2000人，那这次呢它的烈度差不多，但是这次的死亡到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节目的时间是9个人，伤了大概1000多人吧。但是呢这个不是最后的数字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被困，所谓被困呢就是他们可能出去了就没有办法就回来了，就没有收到消息，那个现在叫被困的人口，被困的人也有100多人呢，150多人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到大家听到我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呢就已经知道了一些被困的人会怎么样，但是还是挺恐怖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台北的感觉比上一次还要高，其实上一次的这个921的大地震呢是死了2000人，那个烈度呢是7.3级。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测度 就是 7.2 级，是低 0.1， 那低了一点点。但是为什么在台北很多人说比921还要厉害得多呢？这个主要是跟台北的这个地形结构有关。台北呢是一个盆地，叫沉积盆地，这个盆地的周边都是很硬的这个岩层，那么这个台北呢就建在一个沉积盆地上面。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就是台湾的周边呢就有些像一个碗啊，这个碗的四周，这个台湾的这个整个城市呢是坐在这个碗里面装的一杯水上面。那么如果你这个碗呢你把它撞一下，这个如果这一碗水是放在一个平坦的一个大的地方啊，放比方说是放在一个大的一个水缸里面，你震动一下它这个不会那么大。但是由台湾盆地这个碗呢很小，所以这杯水呢放在这个碗里面，所以你在外面震动一下，这些波浪啊就冲击过来，要撞到那个碗的那个壁，你从这边撞，那边撞过来，那边又反过来，这样呢它就反而这个由于它就像回音一样在这个盆地里面的来回的荡，所以它台湾的感觉呢就非常大。这个是这次为什么感觉就是台湾的地形结构，就是整个的这个盆地啊周边的岩石把地震的这个震波的能量啊把它圈住了，就在这个碗里面来回的荡。所以在台北呢还是挺恐怖的，一整天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啊。4月3号这个地震呢是从花莲的南边的外海的震中这样震，它往北输送，所以呢这个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感觉。所以在台北我看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比这个921还要大，其实呢按照烈度来说是少 0.1 啊，就 7.3 比 7.2 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准确的波呢就是921是 7.3， 今天的花莲大地震是 7.2， 但是如果上网上看呢有些人说 7.5， 我呢对比了几次都是说 7.2， 这个就是这个准确的情况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花莲大地震的这个断裂层的长度呢和这个921就1999年的大概都类似啊。这个大家就说最怕的就是地表破裂，那大家知道我们地球的表面呢是有很多块这个很多地方这个很多块像一个冰浮在水上一样，我们这个大陆的表面呢就很多块，我们说太平洋板块，这个亚洲大陆的板块，这是两个板块，这个两个板块呢一个低往下走，一个高往上走，这样呢就挤压的这个挤出来的这个震动的部分呢就是从俄罗斯的这个堪察加半岛一直到库页岛，一直到日本的北海道，到日本的本州，到九州，到四国，到冲绳，到台湾琉球，这是一条线。这一条线呢等于是地表的这个我们太平洋板块和这个亚洲板块相撞的地方，一个板块往下走，一个板块往下走，两块冰啊，一个往下钻，一个往上，所以这一条的地震带呢它的火山运动，它的地震活动就非常的频繁。那么这个比较频繁的地方呢，那当然俄罗斯什么库页岛那边人口稀少，到了日本的这个北海道到本州人口呢就非常的稠密啊，四国啊九州啊，到了台湾这个人口稠密也多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断裂带上它是比较频繁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地震区，这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地形构造造成的这个地震的。那大家说为什么这次地震这个比921地震呢它的烈度要少 0.1 啊，一个 9.3 这次是 7.3 现在这是 7.2，但是为什么这次呢死人比上一次死人要少那么多呢？这次据说是9个人，那当然这个9个人是我到现在为止见到的数据，如果过几天可能呢那些导弹的建筑里面挖出的更多的这个人啊，那个其实呢是比较 不是很确定的数字，可能还要等两天。但是总体来说呢，921大地震呢死了这个2000多人，这一次呢现在到现在为止是9个人左右。那为什么会怎么样呢？就是跟这个地震的那个区域旁边的人口密度有关。那个1999年的921的那次大地震呢，它的震中呢是这个台湾朝西的部分，这个地方住的人特别多啊，这个朝西的部分。台湾朝西的部分就是对着中国的福建的这一边，这一侧呢，台湾的主要的这个人口分布都在这一边，但是台湾的东面，就花莲的这个地方东南面，它的人口呢相对比较稀少，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能讲到的情况了。那么现在这个地震的整个过程呢，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讲讲。在地震前面呢，有一个网友就网上呢发了一次文章。这个网友早上大概6点多钟就出门，这出门呢就走在街上，在街上呢就看见这个天上啊，在花莲呢看见天上呢有些非常特别的颜色，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太阳出来的那边呢上面有乌云，乌云下面的太阳露出来的一块呢是一种粉红色，非常奇怪，平时太阳出来不会成那个颜色，然后天上的是深蓝色，当中一块黑云，下面一个粉红色。这个人呢就发了一条这个信息，大家都没有看到。他就说呢，虽然天空很美，但是看起来好像在有点像这个921大地震的晚上啊。他在921应该是晚上震的，他那这个人呢估计呢25年前他也见到这个晚上。他见到这个晚上呢，当时天气也是这样，天上有一个很非常奇异的这个红光，不过那个时候的晚上呢对着西，就太阳落山的。而这个今天呢，他是早上见到花莲市的上空有这么一个图像，他就发了一条，他虽然天气很美，但是看起来像921大地震的晚上，就写了这条。没想到他写了这条发到网上去，当时只有53个人点赞，那么有好几个留言的，结果呢没想到过了3个钟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有些人说这就是乌鸦嘴啊，这个大家说这个还是要小心，所以很多人都讲。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种预感，但是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条这么的信息，我觉得呢还讲得非常吓人的。那个根据美国地震局的这个调查，就说地震发生的时间是4月3号的上午的7点58分，震中心在花莲市以南大概18公里的这个地方，震源的深度呢，离地表呢34.8公里啊，这就是准确的情况了。那么现在呢，台湾有100多栋建筑呢是被破坏的啊，其中有一栋我们看见这个海王星。这个大厦就是一个住人的啊，这个9层上面加一点附属建筑，大概10层高的建筑。这栋建筑呢，内部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外面呢是贴了红砖的。这栋建筑是一个比较好的住宅，整栋建筑就倒下来，但是没有完全倒完，因为钢筋拉着，就拉到45度，它就停了。那么里面的人都跑出来。不过我比较悲惨的看见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穿着短裤的女子啊。他呢已经跑出来了，跑出来了以后，他突然间想起自己的猫没有出来。他呢那个时候地震还在进行，这个女子呢就走回这个楼，就上楼去找猫，结果这个时候建筑呢继续倒了一下，就把他压在下面了。这个后来消防队员去了把他救出来，他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是这个有几个都是挺恐怖的。第二个这个镜头拍到的就是这个海王星大厦要倒的时候，街上的交通的都停下来，很多人呢都跑出了车。这个有一个 SUV 白颜色的停在街当中，那个里面的男性的这个客人呢就疯狂的就跑出来了。里面呢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性呢，米黄色的衣服的女性，她跑出来，他还把车门打开的在里面找东西，不知道找什么东西。这个时间持续了好几秒，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前面都已经房屋倒了，你可什么东西都不要拿了，你赶快跑啊。当然后面镜头就断了，我不知道这个女性到底有没有 这个安全的逃脱。所以这些呢就是在地震当中的这个非常忌讳的事情，就是能够跑就赶快跑，就绝对不要回头，不要有侥幸之心啊。这个今天，那么当然呢，这个这个美国的很多新闻台呢就找到一些住在台湾的这个美国人，就采访他了。我看的最清楚呢就是 NBC 呢这个找到了这个当时的一些熟人啊，都是，然后都是这些熟人呢是 NBC 一些联系，就马上呢用视频联系到住在台湾的几个美国人，要他讲讲。所以这几个人呢非常快就讲到这个震的感觉。那个其实讲的几个人呢都不在这个花莲，都住在台北啊或者在台中。那么大家呢就都在手机上收到警报，十秒钟大家呢就赶快晃。晃的时间呢大概有一分钟，幅度呢相当大。那么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余震不断，这个救援工作呢还在继续的进行啊。今天台湾曾经做过总统的马英九呢正在这个广州访问啊，这个他正在这个黄花岗啊，这个72烈士的那个地方这个访问的、啊、当时呢他表示这个感叹啊，就是说觉得非常的伤心啊，不过他自己已经走出去了，不知他作何想。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关于地震的事情呢大概就讲到这里啊，现在我看到谈不上什么分析，就是一个报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我们的另外一段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便利店啊。这个便利店呢就是其实一讲便利店就跟日本有关。便利店呢就是我们街头这种 7-Eleven 啊是之类的这种的店，这种店呢其实非常的方便。我记得很多年前到日本去就挺惊异的，日本的便利店一个多，第二个呢里面服务的品种呢非常的齐全啊。那个这个便利店的这个行业原来在美国也有，美国 7-Eleven 呢不是太多。我呢也很熟悉这个便利店，因为这个便利店呢我为什么有印象呢，因为我的孩子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呢喜欢在便利店打打这个电子游戏机啊。大家记不记得原来便利店里面是那个丢一个 quarter 就可以打游戏的，这个孩子的喜欢打。那么我的孩子呢也很喜欢打游戏，所以呢他小时候呢他放学的时候呢我就带他到便利店，我自己去买点东西吃啊，也给他买东西啊，他呢就用一个 quarter 2.5毛，你给他几个 quarter 他在里面就打一个时间。当然呢这个现在这些便利店都不会做这个生意，但是这个 7-Eleven 对我的印象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孩子都特别喜欢。那个他在打或者别的孩子在打呢很多人围着看，到后来呢这些游戏机的这种 console 呢就拿走了，因为太占地方了，并且呢游戏机现在在家里可以打电脑了。所以我对这种便利店的第一个感觉在美国呢就从这里产生的。到香港呢这个便利店也比较多，也比较的完善啊。我在香港住的地方楼下呢也有一个，我记得是应该也是 7-Eleven 之类的，里面呢这个平时不觉得，到了半夜你要买东西呢它就比较方便。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大学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 Family Mart， Family Mart 叫做全家，这也是个日本资本的店。这个店呢因为大学校园里面它晚上就没有任何的商业了，那你晚上如果你需要买什么吃的呢这个便利店就有。但我比较惊异的这个便利店里面的服务的项目的越来的越精细啊。那比方说在美国的便利店里面就是买面包啊，买这个巧克力啊，买糖果啊，买这些 chips 啊，这些都是有的啊，有两个冰箱里面放可口可乐啊，有些这个饮料啊，有水啊，这个都是一般的标准的配置。但是从日本的这个便利店发展起来，它影响到这个亚洲国家呢，它就出现了日本的模式，就在便利店里面可以卖各种各样的东西。那第一个卖的东西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熟食，是热的。 首先它就是有一个煮食品的台子，这个绝对是日本人 发明出来的，里面有些竹签，这个竹签呢就串了很多可以吃的东西，比方说有肉串啊，特别是鸡肉啊，这个鸡肉比较健康，它旁边放几个这个直长方形的这样煮锅，在里面呢就煮了卤水，就有些里面插的都是鸡肉的串，里面呢也有这个海带，他把这个海带啊，这个一串串的串起来在里面烧，挺好吃的。我有些时候经过呢会买一串这个海带吃。这个还有很多呢就是豆腐啊，这豆腐干啊，豆腐烧啊，面筋啊，它也串起来烧。所以呢这个非常的解决问题。有一些更加全面的，就是甚至呢它有一个锅，这个电饭锅它里面还有热的东西，可能有粥啊，可能有饭啊，它在里面也卖。这个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它这个极其的方便。第二个呢让我更加惊异的就是它的面前有一个电的蒸笼，这个蒸笼里面有热气的，有灯，里面呢有馒头，有包子，有花卷。你想晚上两点钟如果你肚子饿了，你走到那个店里面可以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烧的食品，又可以买包子。你想这个多么完整的一个结构，那就不用说它比美国式的快便利店呢它就要丰富很多，这就是日本人的经营的这个天才了。所以呢看见这个便利店，我觉得呢这个到了日本呢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日本便利店它的高级在什么地方呢？在日本呢你要喝咖啡的话，在便利店里面100日元，那没多少钱的几块钱，你就在里面可以卖一杯煮得很好的咖啡，那绝对就不是美式的那种咖啡。美国的咖啡呢就是真是一点味道都没有，你到美国的这个比方说麦当劳啊，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呢，你去喝那个咖啡是寡而无味啊。有很多店呢你叫一个杯你可以添的，摆一个壶在那里自己用的，那就美式咖啡，没味道的。但是在日本的比方说罗森啊 Family Mart， 你去买的咖啡呢100日元它蛮有味道的，加奶加糖，就是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话，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结构啊，这个里面。并且呢它里面居然有些地方就卖这个西方人喜欢吃的 donuts 啊，这个 donuts 就是美国人叫的这个甜面圈嘛，这个美式的食品我呢很少吃啊，的确是很好吃，但是太多的糖分，甜的不得了。但是在这种快速的便利店里面，它居然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店在日本呢，现在的种类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在日本分析起来呢，它加起来是三大，这个三大都有进入到世界的市场啊，但是呢，主要还是东亚地区比较多，比方在日本啊、台湾呐、这个韩国啊，是比较多啊。中国大陆呢，现在也慢慢的在进，中国大陆现在这个便利店呢，它的比例呢。越来越多啊！我说了，我住的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就有一个 Family Mart， 就有一个全家。日本最大的便利店呢，是我们美国人最熟悉的这个 Seven Eleven 啊，这个7-11这个店，这个店在日本现在达到了21000个门市部，就整个日本这个地区啊，21000个。第二大的这个应该是全家，在日本呢有接近117000家，那第一个 7-11 21000家，第二名这个 Family Mart 全家它达到17000家，第三大是 Lawson 呢达到接近一万四千多一点啊，14000，所以三个加起来，一个14000，一个16000，这两个加起来的就是30000，然后再加上这个最高的 Seven Eleven 的220000，所以加起来大家看见就是5万多家店。五万多家店呢，如果分布在日本的这个不大的国土上，这些城镇里面，它基本上是全面的覆盖，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就三个大的便利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三个大的便利店
他呢，因为他盈利情况很不错，这个老百姓啊，是他需要这个东西。你在日本的便利店就已经达到了全面的覆盖，我前面讲了，有蒸的东西，有熟的东西，有这个这个面包，这个 cheese， 各种东西都有，你就是你想到都得有。有些更加方便大一点的，里面甚至卖一些简单的，比方说袜子啊，内裤啊，这样的东西它都里面摆一个，就很少，但是呢是满足的。在大学的这个 Family Mart 里面，它居然还卖文具，有笔记本啊，有铅笔啊，有圆珠笔啊，它里面也有一个，就基本上你想得到的东西里面都有。在日本呢就更加完善，日本里面呢这种便利店里面它甚至有打印机，所以你很多人家里呢因为地方小装一个电脑没有打印机，那么你要打印一个表格或者打印份什么东西呢，你就拿到里面去，你就拿个这个 USB pad， 它插上呢它马上给你打印出来，这就减少了很多人家里必须买打印机的这个负担。我的就是非常羡慕啊，它这种做法是极为方便，这个就是日本便利店的这个不得了的地方。日本的便利店现在扩展到中国大陆啊、台湾啊、香港都有。那么这个里面东西怎么说呢？我自己呢有时候也去买，的确它还不错，它真不错。我说的那些串烧，那晚上要肚子饿的话，你买两串吃，它还是很好的，并且它很注意到不卖这个肥的东西，你没有里面没有肥的猪肉，它基本上是鸡肉、禽类的肉比较多。它卖的东西都比较健康、营养，比如豆腐啊这类东西，所以呢它比较的让上口。那么我呢是从一个华人的角度觉得上口，那是我们的味蕾是有这个构造。那么到底外国人觉得怎么样呢？我就看见了美国原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这个他是一个名厨啊，他后来也做这个视频，这个人很出名的，叫 Anthony Bourdain 啊 ，Bourdain。Anthony Bourdain 呢是在美国有一度非常重要的，我就追着他的节目看。不过 Anthony Bourdain 呢在几年以前，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泰国的一个酒店里面，由于抑郁症啊，他自杀了。那么这个人还是很可惜，但这个人呢是个名厨，也是个美食家，他评论了很多东西。这个 Anthony Bourdain 呢就说，这个日本的这个便利店里面，我呢就经常去买这个晚上买这个鸡蛋三明治啊。这个 Anthony Bourdain 怎么评价呢？他说是 unnatural， 他不太自然，人做的哈、啊。但是他说是难以解释的美味啊，虽然呢明明知道它是人工批量生产的，但是我吃起来呢觉得非常美味。这个三明治呢，我呢吃的不是鸡蛋三明治，我在这里买他那个 tuna fish， 就是 tuna 鱼的这个三明治，也不差的。就它的那个总体的质量，它还是挺保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日本式的便利店呢，就逐渐就打入了日本的人的生活圈里面。那么现在这个整个的发展的情况呢，当然说便利店是非常好了，因为它第一个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啊。现在就包括中国大陆现在大城市的生活，如果周边没有一家这样的便利店呢都比较麻烦。美国呢这种店呢也蛮多的，不过近年以来啊，这种店受到一定的冲击，因为美国最近的这个犯罪抢劫的比率比较高，那么这种店呢就经常就变成这个非常晚上受到攻击的地点。你看晚上我们看很多的视频啊，这些主要是有色人种穿着这个运动衣就进这种便利店呢，要不就拿枪要抢钱，要不就在货架上乱拿这个食品。这种呢在美国呢受到一定的威胁，所以美国现在在一些比较差的社区里面，这种便利店呢就开始呢就不提供这个24小时服务，甚至呢晚上也不开了，就太危险，就白天开。这个是美国的国内的这个治安情况所造成的。但是呢在治安情况比较好的地方的这种店呢就越来越多，像中国大陆这种店呢就变成一种很稳定的一种标志。那么它呢到晚上，它其实重要的不是肚子饿，晚上呢如果你不太舒服，有些日常的毛病，头痛啊这个药，它呢到那里它变成一个半夜的药房，就是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你可以在那个货架上买到，非常的方便啊。并且呢，日本的更加厉害，在这个便利店里面呢，可以交电费啊，你不要在网上搞电费啊，你比方说要交纳税款，你到这个店里面就可以交纳税款。并且呢，有些小型的包裹，你晚上邮局关门呢，你想送，日本的这个便利店呢，就是这三大网络嘛 ,7-11, Lawson, 还有全家 Family Mart, 它都可以。所以它基本上呢，就完全的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它最厉害的就是在灾难爆发的时候，它变成分发食品和饮用水的中心。但是没有这么离谱，有的。我们记得日本几年前这个能登带大地震，这个地震震烈度那么大，那么在震当中没有倒掉的这些我们说便利店呢，他呢就第二天呢就想办法进到饮用水啊，进到这种食品啊，就在店里面去分发给所有的这个旁边的居民，是免费的。所以它又变成一种应急救灾的中心。所以这些店呢，在日本的这个黄金时代是非常厉害的。最黄金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啊，我们说它的最早开始，2000年就千禧年就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有大概20多年的发展吧。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这个2024年就有24年的发展历史。但是我们看它的总的便利店的这个数量呢，现在呢达到大概50000多家，就基本上停滞了，停了很多年啊，就是说已经达到了饱和。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的营业的利润呢继续上升，到23年为止，我看的利润呢都还不错的啊，达到了很高的这个增值了，当然用日元计算，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最近呢，就有一些新的新闻，因为这些店呢，它的盈利也非常稳定，所以呢，这些店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日本的巨头开始染指这些店，比方日本的电信巨头这个 KDDI, 还有三菱重工 Mitsubishi, 他们呢联手呢就把这个 Lawson 就买下来了。这种呢，慢慢把便利店变成这种独裁的企业，这好处呢？并不是太大，因为你这个便利店呢需要多元化啊，需要供应的东西更多。你如果这个独裁公司搞得全部标准化以后，它的可变性呢就会得比较低。那当然这个事情在日本呢还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达到顶峰呢我不太知道。但是呢，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便利店呢，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的习惯。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啊，谢谢。